好，约翰福音十四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二十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好，我们开始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里叫你们也在那。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，那条路你们也知道。多马对他说，主啊，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，怎么知道那条路呢？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你们若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。从今以后，你们认识他，并且已经看见他。腓力对他说，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耶稣对他说，腓力，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？我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你不信吗？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不是凭着自己说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。你们当信我，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既或不信，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儿子得荣耀。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。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。我不撇下你们为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。还有不多的时候，世人不再看见我，你们却看见我。因为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。到那日，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好，我们圣经读到这儿。我们有一点祷告。是的，亲爱的主，你吸引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心动的眼睛被你照明，让我们心动的眼睛淡淡的仰望你，我们里面的人愿能够深深的遇见你，你不是一去不复返，你不是离我们很遥远，你就在我们中间，你也住在我们的里面。何等荣耀！求您来启示您自己的话，在我们的言语，我们的是无法够得上能够认识您。主啊，求您来越过这面前的这个卑贱器皿的一切的软弱，您自己来释放您自己的话语，让我们都能够来认识您。让我们都能够来与你建立那个爱的关系。与你建立那个联合的连结的关系。赞美主，吸引我们淡淡的仰望你，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在这里。哈利路亚，荣耀归给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。那么有一个传道人呢，老传道人哈，他到了一个地方传福音哈，如果有人愿意信主，那么他总是要带 这些人做一个决志祷告，做一个祷告哈。那么让要信主的人这样祷告哈，就是赦免我的罪哈，求主耶稣赦免我的罪哈。那么求主耶稣进到我的心里面。当这个传道人要走的时候，他会问这些新信主的弟兄姊妹，他问他们耶稣在哪里哈？耶稣在哪里啊？如果回答是耶稣在天上，耶稣也在我心里，那么这个传道人他就可以平平安安的离去了。这是最 basic， 就最基本的点啊，但却是最最重要的，也是往往被人忽视的啊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，哦，主耶稣你离我那么的遥远，你现在在父的右边哈，你复活的身体在父的右边哈，哦，你什么时候，我在地上太艰难了，这个你早一点把我接去吧，这个是主离我们不远哈，他就在我们口里，就在我们心里。那么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呢，我们从主的话来看这一部分呢，就最基本的真理是什么样的哈。约翰福音十四章开始一直到十七章呢，这个时候呢是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向门徒的最后的话。这个时候呢，卖耶稣的犹大已经在路上，已经出去了。到了十八章的时候，你就看到犹大领的一队兵哈，还有祭司长的差役哈，祭司长法利赛人差役，还有灯笼火把那兵器来捉拿耶稣，他有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可以说是非常紧急的时候哈，是迫在眉睫的时候。这个时候主向门徒所说的话是非常的重要。那么人的话语，人的语言，想，我觉得如果要想认识神的奥秘，根本是够不上的。根本是够不上的哈，我们所有的语言哈，所有的思想，所有的词汇都够不上的，除非神的灵来启示他自己的奥秘，我们才能够明白，才能够晓得，也才能够走得上。那么这一章呢非常的丰富，我呢主要是交通第三节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这一节的中间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这个原文英文是 receive you upon myself， 所以没有那里，没有那里哈。这个中文翻译到那里，我就让我们觉得哈，好遥远哈，就必再接我们到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哈，好遥远哈。实际上不是的，如果按照字面的来翻译的话，按照原文来翻译的话，那就是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自己里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自己里。那么我今天交通的切入点就在这个接这一个字，就必再来接 receive 这个字哈，接你们，接的前提是什么哈？而且主耶稣是永远的接，是 forever 的接我们到他自己里。你知道，你如果接一个人哈到你家里去哈，接一个人到你家里去哈，那么你会有预备的哈。所以主耶稣来接我们，他是预备了哈。所以这个前面第三节字儿就说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我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主耶稣已经预备了，我去为你们哈。可是为你们，你们是谁？就是指你我，就是指我们在世上的这些罪人哈。我去为你们哈，他去的时候，他从变化山上，他可以进入到荣耀里面。但是，一旦是为我们，为你我，为普天下的罪人。那么罪的工价乃是死哈，若不流血，
罪就不得赦免。所以一旦有这个为我们这三个字的话，自然而然的主耶稣要去的那条路，那就是下面呢有克西马尼园的迫切的祷告，汗珠如大血点在地上，极其伤痛，父啊，若是许可的话，请将这杯挪去哈，但不要照我的意思，是照你的意思。然后就有犹太的兵丁来捉拿耶稣，然后呢，耶稣就被捆绑带到祭司长和那些法利赛人的祭司长的那面前，公会在那儿审判哈。然后呢，就是在比拉多面前的审判哈。比拉多让兵丁把他鞭打了哈，然后给他穿上紫袍，给他戴上荆棘的冠冕。然后比拉多就对这些人说啊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你们看这个人，behold the man， 你们看这个人啊。那主耶稣走的是上十字架的路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那个时候他不能称神为他的父，他说我的神，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。就在那个时候他不能称神父，因为他担当了所有世人的罪在他的身上，他只能称父为他的神，只能称神，他不能称他的父。所以神为我们承受了极大的痛苦，主为我们预备的，主去为我们预备的地方哈，他去，他是这样去的哈，预备了地方，地方是在哪里面？地方是在他自己的里面哈。我们可以从那个希伯来书第十章那儿说，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圣所，在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哈。然后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至圣所是神同在的地方，我们是因耶稣的血，是 by his blood 得以坦然进入。然后这个幔子呢，当主耶稣被钉在架那个时候，那个幔子，电动的幔子哈，从上到下列为两截，这个幔子就是他身体，就是他 flesh。所以主说，信我的人有永生，吃我肉喝我血的人也有永生。他的血他和他的肉分开，表明他的死哈。所以我们是在这里面哈，预备了地方，是在他自己里面哈，他自己里面，我们相信接受他了，我们就是与他同死同复活哈。预备哈，施洗约翰做了一个见证，施洗约翰是做了两个见证啊，他说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，羔羊的血洗净一切人的罪。施洗约翰做的这个见证，羔羊的血啊，是为所有人来预备的。在约书第二章第二节那儿说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是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人的罪。所以神的救恩，十字架的救恩，乃是为所有人，普天下人，普天下所有人来预备的。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得到了呢？没有，只有相信接受的人得到了。施洗约翰做的第二个见证，他说，我是用水为你们施洗，但是耶稣他是用圣灵为你们施洗。在四福音每一卷书里面都提到这件事情啊，他是用圣灵为你们施浸，就是。那么这个呢，是为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来预备的。 是为所有信耶稣的人来预备的，是为所有信他的人来预备的。可是是不是每个人都得着了呢？没有，只有凭着信心来领受的人得着了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因为关于这一点，就是耶稣用圣灵为你们施浸，或者简称为圣灵的浸，原文是耶稣在圣灵里为你们施浸，这一点争议太多了哈。因为许许多多神的仆人在这方面可以说是百家争鸣啊。那么我们回到神的话里面来看啊，当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，他向门徒来显现。那个时候圣经讲的有两个去以马忤斯的门徒回来，再加上11个门徒和他的同人。在那个时候耶稣说你们受圣灵，他给他们吹了一口气。那个时候圣灵已经内住到至少是13个人里面，13个人有了圣灵的内住。可是你都要再往后读到这一个使徒行传第一章，那个时候呢这儿讲到他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，讲说神国的事。然后第1章第6节，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，他问耶稣说什么事呢？这儿说，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哦，至少有11个圣灵内住的人，他们想的竟然还是眼见的地上的事情啊！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，在被比拉多审判的时候，他就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啊，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。可是你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之后，第二章呢就讲到从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的话来解释，就是教会的诞生，圣灵降120个人进到一体的里面哈。我们无论不举犹太人、是希利尼人、为奴的、自主者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为一个身体。同样，在他们个人的经历上，第二节那儿讲，是这些人，他们都被圣灵充满。所以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是全备的救恩，是完全的救恩啊。那么神也兴起了，在历史历代神也兴起了许多认识圣灵的人，比如穆安德烈啊，他的那个基督的灵是也是非常有帮助。可是我们需要神审判的时候，他不是看这位弟兄怎么说，那位弟兄怎么说，他会说我的话怎么说。所以我们许多的时候我们都要回到主的话里面来过滤，来看神的话是怎么样的哈，他的灵怎么感动我们的。那么这是神为了全备的救恩，也是在施洗约翰所做的两个见证当中来表明出来。好，这是这个接的前提哈。那么接的实行是什么？接这个字 receive 它的实行是什么？就必再来接你们。就必再来是什么时候来？我们好多时候想到主的再来哈，主的再来，主第二再来。可是你要上下文来看的话，你就要读到18节，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。还有不多的时候，世人不再看见我，你们却看见我。然后呢第20节那儿说，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所以这个再来实际上是，然后你看到第16节的时候是保惠师赐下，父赐给你们另外你们一位保惠师，是在保惠师之后记得。所以这儿再来呢，耶稣在圣灵里面再来哈，基督在天上，复活的耶稣在天上，他的复活的身体在父的右边，但是他照样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。所以这个 我们没法凭眼见来明白哈。那么就好像太阳在天上，太阳光也照在我们的身上哈。就必再来接你们，那么神已经预备好了，他的一切都预备好了，再来接你们，接你们必须得有双方的哈。那么我们预备好了没有？我们怎么来预备呢？我们预备这儿有一个信字，信字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信就不凭眼见，因为眼看见了，我们肉眼看见叫信哈。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这个是凭眼见的哈。他不明白那条路哈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我们要信耶稣就是道路，耶稣就是道路哈，就是真理哈。真理是谁啊？我们星期五的时候有位福音朋友提问题，真理是什么呢？我们张婷回答的很好哈，真理是 he 不是 it， 真理是 he 不是 it 啊，真理就是那个耶稣自己哈，是活的哈，他自己不会改变的哈，他自己哈，不是死的东西哈，不是死的条条框框哈，真理是活的，道路真理生命，我是生命，我是生命，我要活在你们的里面啊！生命就是只让我们活的那个能力啊，要活在你们的里面。道路真理生命，你看腓力他也不认识，他也不信哈，所以主耶稣才告诉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，你怎么求你将父显给我们看呢？他没有相信耶稣就是道成神，就是神成为人的样式。好，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到我那里去，到我自己里面，实际上是到我自己这里，到我自己里啊。然后接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就是下面第三节的最后一部分，我在那里教你们也在那里，我在哪里教你们也在哪里，我在哪里教你们也在哪里，那么你们是跟随我的，这就是跟随主，跟随圣灵，然后住在主里面，与主联合，与主连接的这个实际，就是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，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。那么具体来说呢，这个接的这个结果哈，有很多了，在下面列的都是了，至少我们可以看出来有八点哈。十二节那儿说，我实实在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。哦，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。主耶稣在地上做什么事呢？他说的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。耶稣基督，基督是指那位受膏者，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那儿说，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他用膏膏我。他说父在我里面，就是父的灵在他里面，那么我在父里面，我行走在父的灵里面。那么而且呢，他说的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，我不是凭着自己，我把自己一切都死，己意一切都死了，乃是父的灵在我里面做他自己的事。他是这样与父合一的，而我们与主连接的，就是接的这一个结果呢，就是我所做的是信我做。当初父的灵如何在耶稣的身上来执行他的旨意，那么信他的人，圣灵照样要在信他的人上来执行神的旨意。哦，当初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只有一个人让神的旨意来通行，如今呢，耶稣复活升天，我去是为你们有益处，保惠师住在你们的里面，保惠师要让你们呢就像我一样做父的事，让父的旨意在你们身上来通行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当初只有一个，那么现在呢是有许许多多的神的儿女，而且不受时间的， 不受空间的限制，这是不是更大的事哈？是更大的事，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，是因为他要不去就不来，他去保惠时就来，所以这说是更大的事。那在下面呢，第三个福分，他说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儿子得荣耀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奉我的名 in my name 就在我里面，在我的名里面，在我里面，在我的名里面，无论求什么，那么我们所求的就是父的旨意，就是神的旨意，就是主耶稣自己心意，所以他必成就，而且是叫父因儿子得荣耀。第四个福分，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我们与主耶稣建立的关系是爱的关系。马丁路德说过，他说对神而来，对神而言，一个爱人胜过一万个故宫。所以我们的眼目不需要放在施工的方面，我们的眼目我们要看耶稣自己啊。我们过一天，我们对主耶稣的爱慕是不是多一天？如果是的话，那我们的路可能就走对了。好，第五个福分，这儿说第十七节，世人不接受，不见他，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你就认识圣灵，你就认识主，认识主哦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，是因着经历他来认识的。但是每个人的经历不同，但是经历不同都是让我们与耶稣建立更亲密的关系，更深的关系，更真实的关系。哦，耶稣不是那么的遥远，他是那么的真实啊！我们在灵里面遇见他的时候，他是那么的真实啊！你从前舍弃不下的，当你来遇见他的时候，你这儿说是世人不见他，不认他，你们却认识他。那么你舍不下的都可以舍下了哈，你原来胜不过的罪胜过了哈。第五节，这是第五个福分，这第六个福分哈，这儿说你们看见我哈，你们却看见我哈。我们能够在灵里面看见主啊，我们肉眼看不见的，但是你会发觉我们跟主建立这个爱的关系的时候，你就会有一种那个叫哦无法形容的神的同在啊，无法形容的神的同在，全世界的喜乐，全世界的娱乐，全世界的快乐加在一起啊，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滴啊，但是神同在的那个喜乐啊，是全宇宙的海一样，全宇宙的水一样，所以你们却见我哈。第七个福分，这儿说，哦，因为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，这就是保罗所传的福音哈。因为我活着，你们活着，我已与基督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在我里面活着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基督徒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称为门徒，称为基督徒的呢？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，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的。基督徒的原文就是基督人，他不是徒啊，徒啊，好像徒和师父是两个人。基督徒的原文就是基督活在你里面的人，就是基督的灵在你里面，基督活在你里面的人，这个叫基督徒哈，叫基督人哈。那么安提阿教会有什么特点？这上面讲到，这其中有个叫巴拿巴，是耶路撒冷教会打发去的，他被圣灵是个好人，被圣灵充满，大有信心，然后他又往大树去找保罗，找到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，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许多人，然后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。保罗教训他们什么了？巴拿巴和保罗和教会一同聚集，教训他们什么呢？我们到第九章看到保罗在大马士路上的大马士革路上的经历哈，然后神派亚拿尼亚告诉他，耶稣打发我来，叫你能看见，又被圣灵充满。 这两位弟兄，我们不知道他们跟安提阿的教会是怎么教导的，但是我们从别的书信里面，保罗书信里面，我们看到保罗所传的福音，那是基督活在我的里面，那是基督活在里面，我的里面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所以门徒被称为基督徒，就是从那个安提阿开始的。那么感谢主，再往下看第下一个最后一个哈，一个福分，到那时节，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的里面。哦，我在父里面，父的心意只有他的儿子，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来看，父的旨意就是他的儿子啊。我在父里面，但是我们怎么能够在父里面呢？是因着你们在我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的里面，我也在你们的里面。哦，这个是何等荣耀的事情哈！这是全能的神哈，三一神，他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啊，他能够与我们联合，就是说我们能够与神联合，我们可以与神连接哈，就像那个枝子连于葡萄树上哈，这是何等大的福分！盖恩夫人她曾经在祷告上面有拦阻。他有一次碰到一个属灵的人啊，那个属灵人就告诉他，你为什么在外面找你里面的东西，你要回到你的心去找神，你就能找到。所以他就受了很大的开启，之后呢，然后他就真实的经历到了神的同在。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转机，就是我们从外面回到里面啊，回到里面，与主联合，与主连结啊！我们要知道，耶稣离我们不远，他就在我们口里，就在我们心里。我们无论在任何的地方，我们都可以来亲近他哈，我们都可以来向他谈话。许多的时候，我们忽略了他的存在哈，忽略了他自己。我们跟人来说话哈，我们好像心不能够静下来哈。不能够静下来，忙忙碌碌，忙忙碌碌。所以神的话今年一直在我里面想的一句话，就是在我的院宇住一日，胜似在别处千日。我们时间就是说，我们需要有大块的有出来的专门的时间来亲近主。我们也需要在，你比如在等电话的时候，在外面等人的时候，或者任何空余的时间，我们都可以跟主耶稣说，哦，主啊，谢谢你住在我的里面，谢谢你何等的爱了我，谢谢你不离不弃的爱。我们都可以来亲近他，他是那么的真实，他是何等的真实。好，我的交通就在这里，感谢。
继续的做一个工作，他的工作到十字架，就像我们诗歌所唱的那样，十字架到十字架工作并没有停止，他今天继续在我们里头做工。这个工作在做在什么地方呢？这个工作的根本就是在我们生命里头，他要在我们生命里头做成这个工作，把我们最终把种子带到荣耀当中去。那么我主若愿意的话，我今天给弟兄们姊妹愿意一同来交通一点点最基本的东西，就是我们这个新生命，从主那儿活活的那个新生命，以及新生命我们成长所必须的我们生命的粮食。请大家先看几处的圣经，我们先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，所以那个主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，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国。 我把这句话他那个里头他说若不人若不重生，他要照着原来的意思直接翻译出来，他可以这样说，他说人若不是从上面生的，也就是说人若不是从上面生的就不能见神的国。我们再看第五节第六节同一章，主在这里再说，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圣灵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圣灵生的就是灵。然后呢，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三节，一章十三节，还有地方告诉我们说，这种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那是从神生的。我们再看那个以西结书，旧约先知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六、二十七节。以西结书三十六章六二十七节，好，我们看，我们来读。我也要赐你们一个新心，又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是你们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我的典章。最后我们读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三节，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三节，这是主所说的话，他说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。我们先看这个生命，我们先看这个生命怎么开始的。我们刚才读过的那些圣经，我们大家都已经很清楚的看见生命怎么开始的呢？这个生命我们从生生从上面生开，这个主的话告诉我们说，而且这个生它不是超出我们像在我们不是凭着人意生的，不是凭着血气生的，不是说像我们在地上的父母一样，我们想要个儿子我们就生个儿子，想要个女儿就生个女儿，这个不是这个人意的生的。我们的重生也不是照着我们自己意思说，让我们是进或者在什么时候或者在什么地方我们要得救就得救的，这个不是你我所能定的事情。我们的重生完全是圣灵的工作，对吧？也不会是说是哎，有弟兄姊妹带领我们信主，他把我们带领来以后，他说我们想让我们今天受尽，我们就今天我们是那个得救，我们今天就得了救，不是这样子的。我们的得救是要让圣灵的无限大的能力从上面来生我们，这是一个无限大的能力。这个如果圣灵不，你我传福音传到累死，也不会有一个人得救，是完全圣灵的大能所教导我们的。所做的工作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。是的，我们必须是传，我们不传人就不能得救，但是不是靠着我们所传的，而是靠着圣灵的大能从上面来生我们。这是那个我们怎么样生下来的。那么在圣灵在把我们生下来之前，他就像我们在地上的那个生命一样，一个母亲要把孩子生下来，这个母亲要先要怀孕，要孕育很长的一段时间，十个月，然后才能孩子才生下来。圣灵重生我们也是一样子的，圣灵要在我们身上，要把耶稣基督这个生命孕育在我们身上。这个孕育也可能花很多的时间，很长的时间。比如说你现在就像在那个创世纪，你记得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里他讲说，当时那个地已经被撒旦毁坏的烟面昏暗，空虚混沌，但是他里头讲一句话，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他们的意思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神的灵就像母鸡孵小鸡一样，在那个水面上来孕育，来孵生命出现。就是神的灵在那里都孵育，所以等到孵育的时候到了，我们也不知道有多久。他说又有光，就有了光，说把上头的水跟下头的水分开，水和水就分开了。让地下头的水聚集在一处，让地露出来，地就露出来了，然后让地上充满各样的生命，所以我们就充满了各样的生命就出来了。这是神的灵孕育。再让我们生下来的，这个也如同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是怎么样生下来的？你记得那个天使长加百列，然后呢对玛利亚说：“他说你要怀孕生子。” 然后呢，玛利亚说：“这怎么能吃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我还没结婚呢，我还没出嫁呢。”是天上告诉他说：“神的灵要护庇你，你所生的儿子要成为神的圣者。”所以这个是圣灵来孕育我们，圣灵把基督的生命孕育在我们里头，到时候到了，我们就生出来。这个孕育的过程在于我们个人的情况，在我们个人身上可能相当不一样，但是原则跟结果都是一样的。但是就像我这样的人，我大概算了一下，我可能主在我身上孕育可能大概有十年之久或者更多，我不知道大概有多久。直到到了主借着1989年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六四毒杀事件，然后主才开始把我带回来，一直到96年到92年之间，我在主家里头读主的话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才在蒙恩得救。所以一个是到底是我们每个人是那个具体情况不一样，但是最终主应育在把他的生命应育在我们身上，圣灵把主的生命应育在我们身上，时候到了我们就生下来，这叫我们的重生，这叫我们的重生。这是那个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重生来的。那么这个生命的重生下来以后，它有一个结构，这个生命的构置是不一样。你像我们这个人生下来以后，我们身上有各样的结构，有一个格结构，有一个组织。这个组织不是像外头的你想组织一个公司一样，它是好像表现出来又这么一个结构，又这么一个组织。但这个结构，这个组织是生命的，是 organic， 是有机的，它不是一个无机的东西，是有生命的东西。那么这个生命，而且跟我们在肉身里头这个生命是完全不同的，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它生命的结构、生命的构架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你记得我们有一首诗歌唱这样讲，我想大家都喜欢很唱。他说：“我们的主耶稣是千万人当中第一人。”要仔细读主的话，这句话是错的。他不是千万人当中第一人，他不是比千万人当中最好的人，他不是千万人当中最好的人，他根本不被列在千万人当中，他跟千万人完全是不一样，是另外一类人，他比千万人当中最好的还要好。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命，这个生命今天也构置在我们的里头。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跟千万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人，我们根本不在千万人当中。就像主耶稣的时候，主说到以色列的时候，他说他是以色列，那是一个那个迥别的族类，他是不被列在列邦当中，他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今天我们这个生命在我们里头，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生命。这个就如同飞鸟跟走兽不一样，不单是飞鸟跟走兽它的生命的结构完全不一样，而就在飞鸟当中，鸽子跟麻雀也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它是完全不一样的生命。你不能把鸽子列到麻雀当中，今天一样，我们不能把基督徒，我们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列在万人当中，是完全不一样的生命。我们要大家明白这一点，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才能真正的活得出那个样子。我们是靠着这个完全不同的生命结构在地上生活的，是完全的另一类。所以先知以西结就把我们刚才读过的，就把我们这个生命的结构很清楚的告诉了我。这个生命的结构又是什么呢？就是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孕育很长的一段时间，然后呢抱心，把我们的实心变成肉心，除掉我们的实心，跟上我们一个肉心。什么是实心呢？实心就是对于东西没有感觉的，没有任何感觉，不但是冰冷的，没有任何生命感觉的。肉心就是让我们对生命、对任何、对那些我们爱啊、对那些什么东西有感觉的。所以他给我们一个除掉我们的实心，让我们这个肉心。所以我们今天给人传福音的时候，刚开始我们都很抵挡，那叫实心。直到有一天，你看这个人开始软起来了。你看他跟他传的时候，他这个主的话他开始能够有感觉，他能够听得进去了，这个实心被除掉，你换上了肉心。不单是这样子，他给我们一个新的灵，把这个新的灵放在我们这个肉心里头。有了这个新的灵，就可以让我们跟神有正常的沟通，我们就可以知道有这么一位神。我们过去的时候不知道有神啊，因为我们的灵是死的，是跟神没有沟通的，我们不认识神，这是很自然的。今天这个心灵放在我们里头，让我们的灵点过来，让我们能够认识，让我们能够知道有神，让我们知道跟神有沟通，这是我们的灵。 我们的心灵在我们身上的功用。然后他不但是这样，他要再做进一步的工作，他把他的灵再放在我们的灵里。这是我们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的整个过程。他除掉我们的日心实心，换成一个肉心，再把心灵放在我们的肉心当中，再把圣灵再放在我们的灵里头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圣灵里头就住在我们里头，父亲也在基督里头也住在我们里头，在圣灵里头。像我们的主义，我们弟兄刚才讲的父在主里，父在子里，子在父里。这同一位三而一的生命，今天在圣灵里头就住在你我的里头，让我们完全成为另一类，完全不必列在万人当中。这是我们今天的生命跟世人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生命。这个生命构置，这个灵能够让我们能够那个有完全的沟通，让我们能够明白神自己的旨意，也让我们能够向神用神的生命，用神生命里头的标准来衡量地事情的对错，那就是我们良心的功用。这个生命还要充满我们的魂，让我们的魂，让我们的思想能够像主那样去思想，以至于是父的事为念，让我们的意志也像我们的主那样来做决，来实行他的意志，唯愿父的旨意成就。让我们的情感也能像我们的主那样，他只爱父所爱的。这是说这个生命要在我们里头所成就的。这个生命是不单是这样的，它是一个属天的生命，能够让我们完全脱离地对我们的捆绑。也许我们在基督徒刚开始蒙恩得救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被许多地上的事情捆绑，但主要带我们进到一个程度，地上的这些事情不再成捆绑。我上次给大家交通过那个鹰的生命。我们在地上需要生活，我们在地上需要工作，但我们是鹰，不是鸡。它可以让我们完全脱离地对我们的捆绑。只是我们那个新生命的结构，它是有给我们一个新的灵，它把它的灵住在安置放在我们里头，接着这样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二一的生命，神他的生命就安家在我们的里头。这是我们整个生命结构。他也仍让我们借着跟随圣灵，行在圣灵当中，让我们能够行在光中，行在真理里面，行在爱的里面。这是这个圣灵这个生命的结构，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命的结构在我们里头，住在我们里头，生在我们里头，要在我们身上要发生的一个重大的那个功用，不但在我们灵里头的，在我们魂里头的，也在我们的行为里头、生活里头的。这是我们的生命，它是这样的结构。那我们这个生命量，我们得到这个生命就要成长。就如同我们大家有很多这儿做了父亲母亲的，没做过父亲母亲，你们也知道，你们是从这么一点点长起来的。你们不记得三岁以前是什么事，你知道你记得大概三岁四岁的时候有些事情发生，你知道从那个时候长起来的。你再可能会看看你生气的时候那个照片，你知道你是从那个时候那个时候长大的。所以这个生命同样需要长大。这个生命的长大需要有许多方面的东西。它包括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要把我们旧的生命完全彻底的破碎。它需要我们吃，生命的成长需要吃生命的食物。这个生命的成长也需要我们操练，你长大了你还在操练，又让我们这个生命可以健壮，也让我们有学习，而且也让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要有一个生命的习惯被养成。这在生命成长需要许许多多方面，然后呢，这样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健健康的成长。那我们主说愿意的话，我今天只给家交通一个方面，就是我们这个属灵生命成长上面要吃。那么吃这个属灵的食物都是怎么样子的？所以在圣经里头让我们看见，在我们这个生命过程当中增长的当中，使徒们告诉我们说，他说我们有吃婴孩吃奶的，然后也有吃干粮的。 这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的，我们做过父亲母亲的，我们都知道，你们孩子们，我们没做过父母也知道，奶是小婴孩完全所依赖的属灵的食物，干粮只能人长大以后才开始吃干粮，才能吃干粮。而且奶对于我们成人也是很有帮助的。今天我们在美国大家都喝牛奶，是吧？因为牛奶那里头有很多那个营养成分，对我们生命都是有好处的。但是成人不能靠牛奶生活，成人必须靠吃食物。所以这是我们生命成长的必然的过程。所以使徒们都很清楚这个东西。你记得保罗对哥林多人，他就这样说的。他说是。哥林多，他说：“弟兄们，我从前对你们说话，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血气，在基督里为婴孩的。我是用奶喂养你们，没有用饭喂养你们，因为那是你们不能吃，就是如今还不能吃。这是一个不正常的光景。本来可以该吃干粮了，但现在还不能吃，还得用保罗再用奶喂养他们。”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是说出同样的话，他在那里说，他说目前你们应该做教师，随之还要人教你们神话语基础的开端，并且回到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地步。吃奶在义的信息上没有经验，因为他是婴，但是吃干粮的是成熟的人，他们的官能经过操练就能分辨善恶了。这是我们基督徒生命一定要成长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吃的。奶是我们必须的，奶是我们婴孩当中必须完全的依靠，我们不能吃干粮，婴孩一吃干粮就大概就噎死了，就这个命就保不住了，他必须吃牛奶的，必须吃奶的。所以这是我们那个生命的成长过程，但是你不能老吃奶呢，吃奶的话你是不老靠奶吃，你是长不大的。所以你知道出埃及记，在摩西五经跟约书亚记里头，神的话12次提到他要带他们所进的那地是流奶与蜜之地，12次。还有那个2次是他们自己见证说那地真是流奶与蜜之地，还有1次他们背逆他们埃及是流奶与蜜之地，然后他们抱怨摩西说摩西没有把他们领进那牛奶鱼米之地。我不给大家解释，我给大家留个功课，你自己回去去找看看它的属灵的含义是什么。你知道奶是植物的精华，蜜是动物的精华。奶是怎么形成的呢？奶是母亲把那些食物吃进来，经过她生命的消化，然后呢成为奶，成为她孩子的供应，这个是奶。保罗就是这样子的，他说用奶喂养哥林多的人，他是用奶喂养哥林多的人。所以那么那个这样我们知道的，说是要有奶要有干粮。那到底什么是奶什么是干粮呢？我们必须天天吃的，小孩的时候要必须天天吃奶的，这人长大了也要必须天天吃干粮的。不是说你今天这个礼拜体会了，你今天吃了一天，你吃了一顿，你这个一个礼拜都不用吃干粮了，不用吃属灵的粮食，没有这种事，你的生命会枯萎的。我们的生命是要吃的。那么到底是什么是奶，什么是干粮呢？我们今天讲，奶是属灵生命的成熟的人把属灵圣灵的话向他解开，向他消化以后，他太用属灵的话把这些话来解开的话来发表出来，成为弟兄姊妹的供应。这个就是属灵的奶，就如同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许多属灵的信息，看到许多属灵的书籍，这就是我们的灵奶，是弟兄们把主的话消化过来，再用把它发表出来，又让我们能够理解那么明白的话发表出来，让我们能够领受的，让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成长的，这就叫灵奶。那么这样的话大家也很清楚，那什么是干粮呢？什么就是干粮了？就是主的话，就是干粮。那么主的话是干粮，这个干粮还有呢，让你主的话你有消化流的，它还有一个过程的，是还有一个过程的。这个主的话让你每天开启的东西，有一天开启了，你比如说你今天我们读圣经，有多少人读圣经读不懂？我必须向大家承认，很多东西我读的时候还我还是读不懂的。
我还是读不懂的，但是有些话读懂了，这就成了干粮，真正的供应的干粮。那个读不懂的话对我来说还没有什么供应的，还没有什么营养的。那么这里头有个什么东西呢？这里头就有一个过程，就用那个听不懂的东西、读不懂的东西变成让我们明白的东西，这一个过程。这个真正的让我们能够明白的这个话，来是我们真正属灵的供应的粮食，那个是干粮。你知道这个讲到这个主的话，这个干粮的事情，你说在圣经里头，那个希伯来文里头有两个字，希腊文里头也有两个字，希伯来文里头其实有好像七八个字都讲到主的话，但是最关键的、最重要的有两个字，而且这两个字跟希腊文的那两个字是相互的。那么在希伯来文里头，这个字叫 bar， 在希腊文的这个字叫 logos。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意思就是说，神的话他是讲到是已经说过的话，它是带有思想的一个真理，是原则性的东西，它是一个逻辑性的意念，它是发表出来的话。这个话就是圣经所说的那个真理，是原则性的，是安定在天永不废弃的神的命令的话。这是叫 Dabar， 希伯来文叫 Dabar， 希腊文叫 Logos。但是呢，他们还有两个字，希伯来文这个字它叫 Imra 或者 Emra， 希腊文叫 Rima。 这个字这两个字是这样相对应，那么对应的什么东西呢？就是那个 Logos， 经过一个过程以后呢，我忽然间让我们明白了，这个成了 Rima， 然后就成了我们的供应，就成了我们的供应。所以是怎么样明白这句话呢？我接这样，我用那个我们看几节圣经，这样在诗篇119:30，主的话是这样说的。诗篇119:130，我们请弟兄打出来，我要把它重译一下。诗篇139:130，好，你看他这句话这样讲，他说：“你的言语一解开，就发出亮光，使愚人通达。”他的言语原文就是话，就是 dabar， 其实是一本，把它翻成 logos， 那个话就是 dabar， 就是 logos。那个话要解开才能是愚人通达，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讲的，神的话要解开才能成为我们里面真正的供应。所以解开以后，他没后头再没有说的话，所以没有了。所以解开的话能发出的话就是 Rima， 就是 Imra。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那个腰里头所需要明白的，那些话虽然我们不懂，有一天这个话向我们解开了，那个就成了 Rima， 就成了我们属灵的粮食，就成了我们属灵的干粮，就成了我们生命的供养跟滋润。这是那个也许我再给大家同样再看两节圣经，还是119:49-50。49:50，你看在这里头，我们这个这个话要解开，先是神说一句话，就是 logos 是原来的话，是第一次所说的话，是已经说过的话。那 rima 呢，是神怕他的话再给你再说一遍，忽然间向你解开。在我们那个基督徒这一生的过程当中，有很这句话有很多的应用。这个 rima 的过程当中，在从 logos 变成 rima 的过程当中，有些他那个 rima 他那个意思跟原来 logos 的话那个意思可能是一致的，是一样的，是那个东原来神原来那个意思进入你的环境，进入你的情况，然后再向你开启，再向你解开，还是照着原来的意思。所以很多时候呢，他那个意思不一定是照着他原来的意思，是当你遇到一种情况的时候，你不明白，或者你困惑当中，或者遇到很多很多艰难的时候，这个主的话忽然间临到，跟他原来那个意思没有关系，但是这称为你当时的供应跟力量、源泉、喜乐、满足跟滋润。这是他那个这个主的话的那个用法。你看，我们再看这一节圣经49:50， 他说求你纪念你向仆人所应许的话，叫我有盼望，这话将我救活了，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。第四十九节那个话就是应该是就那个话是 logos， 那个话是 logos。 再到五十节说，他说那个应许的话呢，这个叫做 rhema。 第五十节四十九节那个话，其实我们这个翻译不是很准确，要照着他，我可以把他这个话给他重新再翻译一下，这样让大家明白，这样翻。他说求你纪念像你向你仆人所说过的话，就是 logos 或者 the bar， 叫我有盼望，这使我患难中得安慰，以你再说一遍那应许之话，点活复苏了我。我再念一遍，求你向你仆人，求你纪念你向你仆人所说过的话，叫我盼望，这使我患难中得安慰，以你再说一遍的应许之话，点活复苏了我。明白了吧？ Logos 原来他讲过的话，说给我们一个话，让我们去应许。今天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得救了，我们要今天要将来要上天堂。今天我们在地上活基督徒的生活，这是指的话，安定在天，永不动的。这是我们有盼望。但是有一天，其中有一句话，在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，因为遇到困难的时候，这句话忽然间再来，再向我们说一遍，把我们点活了。我们软弱的时候，他成为我们的刚强；我们忧愁的时候，他成为我们的喜乐；我们饥饿的时候，他成为我们的饱足。我们痛苦的时候，他成为我们的安慰。这个叫 rhema， 这是我们的主他的话要向我们所说的。假如这些如果弟兄姊妹还不明白的话，也许我们再讲一些具体的例子。比如说我们讲那玛利亚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母亲玛利亚，我们看约翰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三十节到三十八。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三十节到三十八节，你看，我们就大家往下看，我就不照着念，我就把这个意思大家给大家说一下。这是天使长来跟玛利亚说，你要怀孕生子。然后玛利亚说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还没受嫁呢。然后呢，天使就跟他说，神的灵要庇护你，神的圣灵要临到你身上，至高的能力要庇护你。因此你所要生的圣者必成为神的儿子。然后呢，况且三十六节我们跳过，他说第三十七节，他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。第三十八节，玛利亚说，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你看三十七节那个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，那个话在原文是那个 rhema，就是 rhema。 玛利亚三十八节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，那个话又是 rhema， 这是第二遍所说的话。第一遍在哪儿说呢？第一遍说的话是在以赛亚书第七章跟第九章里头的。我大家不要去看，我就给大家说，你知道在七章里头，以赛亚在那个地方，以赛亚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他的名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第九章告诉我们说，因为婴孩为我们出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，他的名要称为奇妙策士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他的政权必平安增加无穷。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义公平使国坚固稳定，从今直到永远，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这是原来说今天再应验到玛利亚的身上，这就成了 rhema， 这个就给他有能力，他可以来承担这个托付。这是不容易的事情，弟兄姊妹，在那个年代，在犹太人当中，玛利亚会被约瑟第一个拿石头把他打死，是照律法。但是这句话成为他的能力，他可以说愿照你的话 行在我身上，成就在我身上。所以这就是这些话忽然间来临来以后会成为我们的供应。也许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，这是圣经里头的例子，我们主耶稣自己主耶稣自己的例子。我们看那个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那个第四节，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四节，我还是不念，我还是给大家去讲。是我们的主受敬以后，他被圣灵引导旷野去禁食40天，让他受撒旦的试探，让他最饥饿的时候，那个撒旦来引诱他，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就把这石头变成饼。主回答他说，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靠食物，但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罪恶的时候成了他里头的供应跟满足，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自己。那么这个话在旧约上就是 Rhema， 这个话就是 Rhema。 引到马太福音这句话跟那个路加福音里好像也有，都是讲到 Rhema。 你知道在他的原来的文字是在哪里？这就是在生命记里头，在那个生命记里头，他主那个第八章里头告诉他们说，他说是神引导他们在40年在旷野试炼他们，我要向他们知道，让他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参考食物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在希伯来原文里头，那个一切话的那个字在希伯来原文里头没有，但是在当那个七十世把它译成希腊文的时候，他把那个话译成了 Rhema。 但你要到这个地方原则用的话，它应该是 Logos， 因为第一次所说过的话。今天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，主把它再说出来，就是 Rhema， 就成为他的供应，就成为他当时的力量，就是他的兵器，能够击退来试探他的仇敌。为了让弟兄姊妹更明白，我也许我再举几个例子。我们再举一个那个讲到这句话，我还想起另外一个例子。因为我记得好像弟兄们讲过，在台湾的时候，很多年之前在台湾的时候，有一个弟兄，他因着患了好像是胃癌还是什么病，他的胃已经很彻底坏了，需要把胃割除。在那艰难的时候，主给他一句话，就这句话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而靠神手主嘴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赐我们的弟兄接受了手术，此后据说又活了10几年，来见证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而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我再举一个我很熟悉的一个年长的老姊妹的例子。我们看那个诗篇34篇第20节，诗篇34篇第20节，这是大卫的诗。他说：“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，连一根也不折断。”你知道这句话是讲到什么话呢？这句话是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时候，约翰福音第19章里头记到这句话。因为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，他们为了让这些挂在十字架上的人早早赶快死去，不要污秽他们的逾越，因为那个死人挂在上不能过夜的，所以他们要催着他们快死，所以他们就来了以后，他们把两个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罪犯把他们腿打断，催着他们快死。当他们来到主耶稣基督跟前的时候，他发现他已经死了，所以兵丁就没有打断他的腿，就怕那个在他的肋旁用枪一刺，然后就肋旁就流出血和水来。然后呢，约翰在那个地方也记着说，这些事成了，为了应验经上的话，他的骨头连一根也不可折断。这是讲到这件事情。但是我们这个老姊妹这个话临到我们老姊妹身上是怎么临到的呢？因为以前他是在西雅图的，然后他跑到波特兰去看他的儿子带他去 Costco。然后在 Costco 的时候，不知道什么冒失鬼，然后他把一瓶油给打翻在地上，然后没擦干净，老人家没有看见，然后一脚就给踏上去，就摔倒了，疼得他当时他说疼得他连祷告都不会祷告，不知道怎么祷，他说主啊疼啊，主啊疼啊。但就在那一刹那，一句话领导他， 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。老人摔倒以后最怕的什么东西？骨折。但主的话一临到他，骨头一根也不折。你看这个，这跟主耶稣这原话一点关系都没有的，但这时候成了他的供应，这时候成了他的力量，这时候成了他的安慰。最后 X 光一检查，果然骨头一根也不折断。这是说，这叫瑞玛。诗篇那句话是 logos， 临到我们主民身上就是瑞玛。也许我在那个讲一点自己的经历。我记得那个我们那时候去佛罗里达的时候，刚开始主一直没给我讲话，我不知道这到底该不该去，心里都一直很困惑，不知道该不该去，一直没有主的话。直到那一天我跟人家打电话回去说这个 offer 可不可以接受了，然后有弟兄提醒我说你问问他有备审，那么我就问，一般大概是三个月，我从来没有跟人家 interview， 也没有正式的教授过这个工作啊，这些工资这些事情。然后我就问，我问他，我说是你们有没有 probation？ 他说有六个月。我一听，我脑子嗡一下，我说六个月啊！我说我这全家从西雅图到佛罗里达吊着脚过去，下去很简单呐、啊，这公司搬家费下去，如果六个月不成，这搬回来这可怎么办呢？我心里就很害怕，就很担心。就在这一刹那，有一句话进来，大家看那个诗篇十六篇第五节，诗篇第六篇第五节，你所得的，我所得的，你为我吃上。一句话一下就来了，我心里一下就得安慰，我也可以告诉他们说我接受 offer。 这个是主的话。那时候在这关键的时候成了我的瑞玛。还有一次，虽然我来了，但是里头还不太清楚到底是我的意思想去佛罗里达呢，还是主的意思是要让我去佛罗里达呢，这个是还是不明白。所以我请大家弟兄们再打到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，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，八章八节给九，你看他这样说，他说是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恩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一直不明白我到底是出于主的还是出于我自己的，我搞不清楚。就有一天，这之后有我们有一个分区祷告聚会，我们在分区祷告聚会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弟兄他就讲，他说你这个事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是出于主的，因为你那个工作不是你努力得来的，是神赐给你的。他一讲这句话的时候，这句话就来了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那是神所恩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你说跟我们得救，这不是，这个地方讲到我们救恩的。那我的问题是，我去佛罗里达是不是出于主的意思？跟原来有关系，但是他却成为我里头没神，这个是出于主的意思。所以还有好几次，所以这就是我给大家交通一下，这个主的话临到我们身上，要成为我们里头的供应，就这样成为我们的供应。到哪一天遇到一个环境，或者你哪一天读主的话，他忽然间向你开启，忽然间把主的话向你解开，成为我们里头的供应，这个就是瑞玛。当这个话在我们里头再开启以后，我们开启了，我们再把它发表出来，交通给弟兄姊妹的时候，也成为他们的灵奶，属灵的奶，成为弟兄姊妹的供应。这就是我们属灵成长的过程当中所要经历的。在这些过程当中，也许在我们生命还不是很成熟的时候，主都这样的话，主都应许我们。当我们生命很成熟的时候，主还会有话，但是这个时候呢，主更可能是我们做这个人做事，你做这个决定做那个决定的时候，你那个 motive 动机跟你那个目的 purpose 是什么东西，主更注重这个东西。因为这个时候你的心完全是向主的心，你的心完全是以主的以神的事为念，你的意愿完全愿意主的旨意成就，你的情感完全是爱主所爱的，这些东西都没有问题。那么事情出来的时候，主要看你的动机是什么，出于主的还是出于你自己的。所以这个东西就变得很重要。所以为了让大家明白，也许我再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。这个 我们这个从 Logos 变成 Rhema 需要一个过程，这个过程怎么形容呢？我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，我想了半天，我想用这么一个比喻。你比如说什么是 Logos 呢？ Logos 像我们在超市上的肉啊、菜啊、那个调料啊，就这些东西，对吧？这些东西不可以直接拿出来，不可以直接拿来吃的，但是你知道这些东西都是最好的东西，所以你要把它通通不买回家。然后弟兄或姊妹他那个厨艺很高，然后他做经过了一个过程，然后呢有一盘美味佳肴摆在桌子上，这个就是 Rhema。 这就是我们这个主的话怎么变成 Rhema 一样的道理。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许多话实在是艰涩难懂，但是我们知道这是最好的东西，我们虽然不懂，我们用各样的智慧，圣经告诉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把神的话丰丰富富存在心里，要存起来去反复思想、反复默想。就像我们的主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一样，先是跟他讲话他不明白，他说他反复思想，主耶稣跟他讲话他听不明白，他说他存在心里的反复思想，等到有一天时候到了，那个话就向你开启，就成了你的 Rhema。这就是我们这个主的话在我们身上成为供应、成为粮、成为供应的一个过程。愿主实在是恩待我们，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就能大，就能够成长，就能够不断的长大，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被磨成基督那荣耀的形象。这个需要我们在主的话语上很下功夫，要在纯正话语的规模上好好的学习、好好的操练，要不断的加深，在经历当中经历主的话。这也还需要我们非常的谨慎、非常的小心，因为神的话绝不可以用私意随意乱解的，这会带来祸患的。同时要求我们在主的话上要非常的仔细认真，切不可马虎大意，并且我们要在主的话丰富存在心里头，要反复思想，好让话想让我们解开。同时我们要很强的分辨力，分辨清楚什么是那些存离了那些纯正话语规模的东西。我记得有一次祷告聚会的时候，我给弟兄姊妹交通过一个东西。你知道在台湾的时候，那个有一个我们当尊敬的年长的姊妹，她叫侯秀云小姐，那是你弟兄才到台湾去。姊妹她就给她说，她说你说那个她是山东人，她很喜欢吃韭菜，她很喜欢吃韭菜，她说你看那个韭菜跟那个草长得很像的，韭菜是可以吃的，草是不可以吃的。很多弟兄姊妹根本没有分辨力，把那个菜当韭菜吃，吃的还津津有味的。弟兄姊妹们要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有属灵的分辨力。韭菜跟草是不一样的，虽然长得很像，所以要求主恩待我们，好让我们在他的话语上蒙造就，好让他的话语深深吃在我们身，吃在成为我们的灵属灵的灵粮，成为我们属灵的供应，让我们能够早大。长日早大成人，来与他的荣耀形象相配。我就今天就交通到这里。